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晚我们有许多新闻内容要为您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到南中国海海域阅兵，同时中国方面也宣布将在下个星期三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演习，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另外，中国自媒体内涵段子被永久关停，中国在承诺扩大开放的同时，却在不断的限缩互联网产品的空间，媒体观察将有详尽介绍。而美中之间是否可能从贸易战打到货币战，中国会不会让人民币贬值来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影响呢？我们欢迎您加入今晚的现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国商务部说，目前美中两国在经贸冲突问题上没有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些开放措施，也绝不是向美方的让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公布500亿美元的拟征税产品清单，并且提出增加1000亿美元征税商品，这是美国单方面的胁迫，因此中国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说，现在并不是中国不愿意谈判的问题，而是美国没有谈判的诚意。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说，习近平的讲话绝不是中方对美方的让步，完全是中国的主动开放，与两国的经贸摩擦没有任何关系。另外有消息说，备受国际制裁压力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上个月闪电般的访问北京之后，中朝边界出现了一些放宽对朝制裁以及人员流动增加的迹象。据说最近朝鲜劳工成批的进入中国一些工厂工作，来为当局挣外汇。美国之音就当前中朝经贸和劳务交流在一些地方的情况特别做了暗中的观察和电话采访。根据朝方劳务人员表示，朝鲜的海鲜仍然在北京朝鲜人经营的饭店出售。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日前打电话到丹东市的宽甸地区和吉林延边和珲春等地了解情况，目前未能证实有朝鲜人成批入境。宽甸鸭绿江饭店店主说，发现朝鲜人非法入境就要报告当局。珲春出租车司机冯师傅说，中朝边境看守非常严密，禁止外国人访问。他说，有中国人在朝鲜办的企业仍在运营。日前他搭载了一名从朝鲜回来办事的中国企业人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华秘密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谈。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也将与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面。近年来，朝鲜多次试射导弹，并在去年又引爆了一枚核弹，遭到联合国更为严厉的经济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去年中国禁止从朝鲜进口海产品，导致珲春、丹东等地海鲜进口商遭受重创。不过在北京的朝鲜国营饭店东海海棠花服务员表示，该餐厅提供新鲜的朝鲜海鲜，并且有高价茅台酒出售。从朝鲜拿过来的？
运过来的。是
运过来的？
是的。
新鲜的海鲜吗？
是的是的。
每天都有吗？
都有。
哦，每天都有海鲜过来。
是的。
这家东海海棠花餐厅由朝鲜人经营，服务人员全部来自朝鲜，包厢最低消费2800元人民币才能观看朝鲜歌舞演出。尽管去年有报道说，由于制裁力度加大，一些在中国的朝鲜餐厅关门，朝鲜劳工也被撤回。不过这家餐厅服务员称，他们餐厅一直都在营业，歌舞表演也没有停过。另外在淘宝网上可以看到有朝鲜名牌大同江啤酒销售。美国之音致电其中一家电商，对方表示是最近才恢复大同江啤酒的销售。
什么时候恢复供货了？
这个是在上个月半左右。对，上个月半左右。
哦，
之前一直断货。
哦，
您就有什么事情跟客服联系就可以了啊。
哦，
我这边店里有人。
对。
是从丹东发货吗？
对对对，丹东发货。
哦，是吧？大通江啤酒。
对，就是您看的图片，网上什么图片就是什么样子的。对，您跟某某客服联系就可以啊。
不过有报道说，淘宝网上假货充斥，上述朝鲜啤酒是不是从朝鲜进口的原装货，还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一位高级安全事务官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忧虑。身兼国家安全局局长的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罗杰斯上将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做出了这样的表述。上个月，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中国网络间谍组织开始加大对美国工程部门和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目的可能是要获取有关南中国海的军事情报，包括美军的雷达探测范围、新研发系统对海上活动的探测能力。川普总统已经提名现任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中曾根来接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和网络司令部司令。中曾根今年三月在国会表示，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网络攻击任意宰割的目标，美国应该通过一系列手段来进行还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星期三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声援被捕的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他还呼吁中国当局释放所有709抓捕行动期间被捕的人。他的推文说，李文足的勇气鼓舞着我们，中国未经审判而武断地将他的丈夫人权律师王全章拘押了近千日，我们呼吁中国释放王全章和所有在709抓捕期间被拘押的人，包括江天勇和余文生。诺尔特转发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局的一则推文，这则推文展示了李文足的照片，并且说李文足呼吁释放他的丈夫王全章，他自从2015年在中国为法轮功成员提供法律辩护以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这则推文还加上了妇女历史月和人权英雄的标签。星期一，试图寻找丈夫和控告办案机关的李文足在天津被执法人员带走，随后获释。据报道，他目前是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到了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观看解放军的大规模海上阅兵。在此之前，他在海南的博鳌论坛上才刚刚发表了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睦邻友好的主旨演说。我们下面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今天的有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余文。
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不久前才这个经过修宪把自己的任期是无限期的延长，那么现在来到了南中国海，可以说这个非常有争议的区域进行海上阅兵。今天在阅兵式上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有哪些看点呢？
刚刚闭幕的博鳌论坛呢，是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演同步进行。今天上午呢，习近平在南中国海海域检阅了海军啊那些舰队，这就验证了此前习近平在博鳌论坛结束后可能在南中国海视察军队的推测。那么，中国当局呢，对于这个推测呢一直没有回应。到今天下午，官方才发布阅兵的消息。据中国官媒央视报道呢，这是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超过40艘军舰，包括中国的航母辽宁舰也参加了这次阅兵，还有10000多人也这个参与了这次阅兵的活动。
嗯，
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频繁的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啊，去年就有71的香港阅兵，还有这个81啊，这个庆祝解放军建军节的朱日和训练基地阅兵。那么今年年初呢，又举行了军方的所谓开训动员大会。那么18号呢，就是下个星期啊，
下星期三，
中国大陆呢还将在这个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演习，据说到时候会有实弹射击的演练。有分析认为呢，就是北京呢对蔡英文政府进行威慑，以及对这个台湾岛上的这个台湾的一些这个势力进行威慑，同时呢还对这个 美国军舰这个有意访问台湾的一些港口，还有不久前推出的这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关于颜色。一文
是，那么叶斌，我们也知道这个一连串的军事消息值得我们持续来关注，但是今天在中国国内也有一则政治上的发展引发了关注，那就是被指为中共党内的野心家、权谋家的这个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他今天在天津出庭受审。那么他当庭的认罪，同时呢也出现了这个备受诟病的所谓被告人疑似被官媒认罪忏悔的画面。那么有关于今天的庭审，你在北京的观察是什么呢？
孙政才呢一度被认为是中共未来的接班人啊，因为他比较年轻，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就是中共的这个接近于最高层的这么一个权力班子。那么他在这个中共十九大之前呢突然落马，今天呢孙政才在天津的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审，他被控受贿1.7亿元人民币。那么法庭呢没有当庭宣判，天津一中院呢今天上午发微博称是公开审理孙政才案，有130人旁听，还声称呢4月8号就发布了开庭公告，但是官媒此前呢对开庭时间呢没有任何的报道。中共高层呢包括继任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表示，孙政才最大的腐败是政治腐败那么这个政治腐败到底是什么含义，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那么官媒呢还将孙政才称为刚才你也说了阴谋家、野心家，不过极少呢提及具体的司法程序和犯罪事实。从官媒报道来看呢，今天法庭审判没有提到这些罪名。此前中纪委发布的通报和官员的表态来看呢，孙政才可以说是十恶不赦啊。那么根据中纪委去年发布的通报，孙政才呢被指控6大罪名，包括毫无思想理念呐、背弃党的宗旨啊、丧失政治立场啊、等等等等，还有泄密罪，泄露组织秘密。那么这个当然也包括什么违反工作纪律和这个政治规矩啊，这个权色交易等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维权律师的这个709案呢，有很多当事人也是在天津的这个法院受审，罪名呢都是煽颠罪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么这个孙政才的政治腐败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政治野心呢、是不是跟这个颠覆罪或者煽颠罪能挂钩，我们还要继续观察。那么今天呢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啊，这个官媒的电视台呢播出了孙政才当庭念稿子认罪的片段他说我严重违法违纪受到法律的什么审判，是咎由自取等等，心服口服啊，认罪悔罪。那么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呢，我们看到陈敏尔公开表示孙政才念稿子的时候呢他不走心而且是阳奉阴违。最近有报道说呢这个富商啊段伟宏在去年19大之前就不知所踪据说是被秘密调查。那么有报道说呢孙政才曾经在北京顺义区工作任区委书记，段伟宏呢被抓可能与他有关系。
是，那么叶斌在重庆的一些观察人士是怎么看今天的庭审呢？他们认为孙政才可能遭遇什么样的一个命运呢？
是这个，那么这个段伟宏呢可能与温家宝家族有联系，所以说呢孙政才的案子也是这个非常令人关注。那么他在电视上认罪呢，这个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著名的人权人士啊，还包括这些外籍人士其中包括这个昆明海啊，还有这个台湾的这个李明哲等等，人权律师江天勇等等，都是在这个电视媒体上公开认罪。那么这个我今天采访了重庆的维权人士谢丹他呢就表示了对这个电视认罪不能认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比较不赞同，因为那个法庭最后都还没有判决， 他的有关的认罪的这个新闻或者现场的这个视频录音就对外公布啊，我觉得这是不太妥当的。
嗯，那么在这几天呢，人权律师王全章呢，这个因为他已经失踪超过1000天了嘛，他的妻子李文祖等人呢徒步前往天津，半路呢被国保强行的送回北京。那么他在家呢，李文祖在家呢遭到北京朝阳群众的围堵。那么李文祖的好友呢探望他的时候呢遭打，这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推特上声援李文祖，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709案被捕人士。那么美国驻华大使馆也进行了类似的表态。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中国的另外一位政治犯，这是张海涛。他在2016年被新疆当局重判了19年徒刑。他的妻子李爱杰和家人呢受到限制，没有办法定期的前往监狱探望张海涛。这个星期流亡美国的李爱杰在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协助之下呢，来到了华盛顿，希望呼吁美国政界关注张海涛。我们下面就为您邀请李爱杰女士来和我们介绍有关情况。李女士您好，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
你好。
是，我们知道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三的下午，您在白宫与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层官员会面了。昨天会谈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他们对于张海涛的案件有做什么样的表态吗？
昨天我到美国国会会见了史密斯议员，然后史密斯议员非常的平易近人，然后就是然后我紧张的心情也放松下来。史密斯议员就是问了张海涛什么时候被抓以及他的近况，然后就是他还提起了我在国内就是遭到家人暴打对我的那种关心，然后表示就是关注和支持张海涛，会开一个关于张海涛的一个听证会，然后下午我们到白宫会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伊万先生，他非常耐心的听我讲了张海涛的整个事件，然后非常的感动，然后他也就是眉宇间也就是对某些事情的非常的愤怒，然后我告诉伊万先生就是我会为张海涛的无罪释放做不懈的努力，然后伊万先生说他会就是但是我个人的力量非常的微弱，我恳请美国川普总统、川普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就是关注张海涛，希望对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张海涛，释放就是所有的良心犯。
是
然后
林女士，
伊万先生说。
是，对不起打断您啊，我们知道昨天就在您在白宫还有在美国国会会见这些重要人物的时候呢，在中国在北京，我们知道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祖女士还有他们年幼的孩子，实际上他们的情况跟你们相当类似，他们被软禁在他们北京的家里。那我相信您也了解了一些状况，您这次在来到华盛顿的时候，您自己也在推文上说您要和李文祖同行，那么能不能谈谈您对李文祖女士在北京的遭遇，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现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已经特别的在推特上点名了，那么提到了王全章律师，您希不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些官员也能够同时把张海涛的名字也列入到要求中国释放的名单当中？
是的，其实张海涛他的这个事情也是在709抓捕期间的，因为他是2015年6月26号，那个是7月9号，所以说就是也是在这个期间的。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就是一个人权律师就是被关押了1000多天，然后不审就是不判不审不放，然后中国的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纸空文。 是没有法律的。
那么李亚杰女士，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大家也非常关注您和您的儿子啊，是在去年底圣诞节的前夕来到了美国的，到目前为止适应的情况如何？那么您所知道的张海涛的近况又是如何呢？
就是我们在就是我们来到美国，在霍希丘牧师和对华原知学会对我们的帮助安排下，就是给我们安排的有住房，我们就是小曼德拉就是也非常的开心，最主要是我需要把英语学好，然后就是张海涛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打了很多次电话，海涛的姐姐打了很多次电话，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然后就是终于接通了，然后他们说就是第三天可以会见，但是三天的时间根本无法赶到沙海监狱，等于说现在就是无法会见到张海涛，然后我们就是也没有收到他的信，就是从2017年8月份收到一封信，至今没有收到他的信，我们给他写的信，然后就是说查无此人被退回。所以说我非常担心张海涛的状况，已经八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李亚杰女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也希望您华盛顿之行一切都顺利，谢谢您。继续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中国当局最近加紧清理了一些新闻类的应用软件和相关的互联网产品，首当其冲的是今日头条旗下的产品内涵段子，广电总局令它永久关停。那么今日头条的老总也出面道歉，早些时候当局曾经要求一些网络媒体某些新闻产品要限期整改。在我们今晚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来看看中国在宣告要扩大改革开放的同时，为何也在加大对互联网产品的打压？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那么很多的中国的推友或网友实际上也都承认，在这个事件发生前对内涵段子其实不甚了解。但是现在这个新闻报道了以后，大家都来关注到底这个内涵段子它到底是谈些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被关停呢？
是这样，这个内涵段子呢是今日头条当中的一个产品。就像我们这个油管上的某一个产品，它老放一些小段子啊、小视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络产品。那么最近呢，中国的这个广电总局，下令，让这个今日头条把这个内涵段子，永久的给关停了。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引起了好多这个互联网网友的这个关注啊。尤其在中国呢，内涵段子呢，它有大概相当大的一个用户群啊，
我看到还说有上亿的这个段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起码这上亿的这个段友都是关注那今日头条的这个网友了和用户了，没有上亿也有几千万，没有几千万也有成百几百万，这个是肯定的。
是，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在内涵段子被关停以后，当然也引发了很多的抗议声浪，而且这个抗议声浪好像还没有稍停，到现在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
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呢，由于当局卡得很紧啊，像这类的东西你在微博微信当中一登出马上给你封杀无商量。那么在海外特别是推特，有好多推友呢就把相关的视频，就说一些所谓的段友啊，他们到了广电总局面前开着车然后大家都按喇叭，这样的话呢，你一辆车有喇叭没点什么事儿，十辆车，但是如果有100辆车集中在那儿，大家集中在那儿按喇叭，那就是一个事件，那么当局肯定会引起当局这个关注吧。那么这样的视频在海外的推特上有一些，还有网友发表了评论，就是评论这个就是中国当局让这个内涵段子来下架，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海外的推特上有很多这个推文。
是，据说这个关注内涵段子被关停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呢、啊、所以
是
有很多人在关注这起事件到底会如何继续发展。不过在这整个事件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那就是今日头条的老总他发表的这个道歉声明，这个内容我觉得挺有意思，你是不是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他在道歉声明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这是就是星期二这个发生的事儿嘛，然后星期二星期三呢，这个老总张一鸣先生呢，他就通过这个互联网就发表了一个给监管当局 给他的同事，给广大的用户这么一封道歉信。在这个道歉信的题目当中，他还提到我们要反思。那么他主要说什么呢？他是说我们这个平台呢有很多这个受众，有很多这个用户，但是我们没有坚持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相符的这么一条这个方针路线，导致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所以监管部门要求我们整改，我们就坚决整改。我们在四月份就把它当成一个整改月，到四月底我们要给领导和广大用户拿出一个完美的一个交代。它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原来有6000个网管，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要增加4000网管，把这个网管，把我们这个今日头条的网管增加到10000人，这样的话更好的监控这个网上的这个内容，同时呢更好的这个为广大的客户服务。这是张一鸣先生他的道歉声明当中说提到的。那么其实呢，就大家海外很多分析一下就看出来，这是当局给他施加压力之后呢，他马上就给这个压力低头。因为在中国，你要是不服这个网管当局的这个监管或者是命令的话，你那个后果就不是一个频道遭到查封，很可能有多个频道都会遭到同样的后果。
所以30秒时间，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在未来像张一鸣这位老总所说的，到四月底前，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的类似的这种关停的情况发生？
如果要是张一鸣要是严格的执行他这个，就是对他们加强管制，增加网管，增加人手，严控这个网上的视频内容的话，或者是也许他们这个其他的频道，其他还有好多的频道，也许不会遭到这个就是网络就是内涵段子的同样的命运。我们要拭目以待。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看，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博鳌大谈开放，拥护自由贸易，是否真能做到，各界仍然是存有疑虑。而在这几天又有报道传出，中国可能推动人民币贬值来缓解美国可能的贸易制裁的冲击，中国政府真有可能这么做吗？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哪些风险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 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众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新上朝鲜收看观察。朝
鲜中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察问好。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美中贸易纷争的战火能否随着习近平许诺扩大开放而消除，还有待观察。不过中国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美国的加征关税，已经引发各界讨论。有多家外媒在近日报道，在北京考虑的措施当中包括了人民币贬值这个选项，这让已经连续走跌的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挫。新上任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他在星期三在博鳌论坛上强调，中国不会以贸易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那么易纲的澄清能不能够化解市场的忧虑？人民币贬值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在习近平提出了扩大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还会走操纵货币的老路吗？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从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讨论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经济系教授周巨源。周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与两位进行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我们知道4月9日美国的彭博社做了这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当局呢正在评估让人民币循序的渐进的贬值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主要是希望把这作为一个工具来应对在美中贸易冲突当中美国可能对中国进行的加征关税的惩罚。那么我想当然要先强调的，评估不代表北京就一定会这样做，但是既然进行了评估，这就代表北京在考虑到底这个贬低人民币的币值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这个美国的贸易制裁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呢？我想先请胡教授跟我们谈谈。
是啊，目前人民币微降，是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确是存在着一些导致贸易战的风险，也有的人说现在贸易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我认为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要重新回到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老路，因为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是既定的改革方针，这个是不会动摇的，也就是说由市场来决定这样一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就像目前的这个改革，比如说对于利率的改革，基准利率、市场利率，这个双轨要融合到市场利率，最后都是朝市场化方向改革，汇率也是这样，要朝市场化的汇率这个改革，这样人民币才有可能成为世界货币，成为一种可信赖的高度信用化的货币。那人民币这个贬值虽然可以使得出口增加呀，但是它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就使得进口可能更少了，这个更加的贸易不平衡，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这个方式。而且人民币如果贬值也会导致兑换外币的急剧的增加，外汇供不应求，外汇储备减少，会使得外国资本更多的出逃，更多的资本出逃，也会使得国内这种物价迅速上升，这个导致通货膨胀等等。 所以对中国它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嗯，那么周巨源，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还是应当更加的理性。
所以您觉得北京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不会的。
Uh-huh.
就是说，尽管民间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政府它是应当是更理性的，也就是说，不会从贸易战把它上升为金融战。
是。
而那些民间的什么那样的一种民族主义啊，那种民粹主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思潮，它从来是这个危及国家的，也就是说，民间它总是一片，在中国的民间都是一片喊打声、喊杀声。啊，这个不惜代价不怕，这个但是真正的打起来，实际上，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对老百姓是没有好处。
嗯哼，那么周巨源周教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在您谈您看法前，我也另外要强调的就是，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确实啊，这个滑到了两个星期来的最低点。那么第二天呢，又大幅的反弹。所以很多人说，从现在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你没有办法明显看出它是在往升级还是在贬值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在走。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星期三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聚焦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也是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国不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争端，中美应该理性的处理贸易问题。我想请周教授谈一谈，您觉得北京可能采取这样的一个做法吗？可能会让人民币贬值吗？那么易纲在这样的一个澄清和解释，能够化解市场的忧虑吗？
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位在北京的教授哦。毕竟他
吴教授，嗯哼，
吴教授，我们没有见面，不过我听到他的话，好像有一点这个一见这个如故之感，因为呢，他谈的是学理上的问题，而且不是那种偏激的民族主义哈、哦。那么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这样讲哈、哦，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份资料哦。今年的2018年一月到现在，我在看这个汇率的变动并不是很大、
嗯、
我不晓得为什么报纸说是有变，都是在6.32 6.33 6.0 之间、
嗯、
这种是免不了的，因为这反映是市场上的一个变化、哦
嗯、
那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觉得啦、哦、我觉得这个从两个方面去思考了，当然我现在这个手上的资料是在美国纽约的资料，就是人民币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国内的这个汇率，另外一个是离岸的，也就是所谓离岸就是国外的汇率。那么在理论上讲呢，这两个汇率哦应该是相当的接近才对啦齁、哦、应该现在除了说这个所交易的成本或者是时差之外，那么这就反映就是说，国外的市场跟国内的市场会慢慢的接轨啊、哦，慢慢的接轨。
嗯哼。
那么对于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市场化，就是汇率的市场化，这个发展应该是比较健康的哈、哦。因为我的了解，汇率嘛，就是两个不同的货币的相对的价格。那既然是两个不同货币的相对价格，一定是反映在这个汇率市场上的变动。
嗯哼。
那么如果是有政策性的干预，如果是有政策干预，这种干预呢不能够说持续性的干预哈、哦嗯、所以我是觉得中国的人民银行应该不至于用这个贬值的方式来当作它是一种政策的工具。
那有可能做短期的操作吗？您说不可能持续，但是也有人说它可能在短期的时候可以真的能够缓解美国的贸易制裁所可能带来的冲击。
短期是可以操作，但是操作也有一些、嗯、有一些限度了、
嗯、
因为刚刚这个吴教授讲的，你货币贬值的话，你虽然有利于出口，但是进口的货、
嗯、
那个货物品就价格升高、
嗯、
那么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的出口的产品有很大的成分是从国外进口、
嗯、
那么这个一加一减是有什么好处呢？我想大概大 部分的经济学者
好的
不太赞成用这个货币贬值的方式去
是
啊纠正这个贸易的。
当然我们现在讨论都是从学理上的啊，那么稍后我们也要谈一谈，就是从中国政府他们过去在金融市场上的这个管理，还有他们所做的一些政策上，还有他们确实落实执行的程度上来看，这个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想法与看法。我们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人民币贬值，我对经济不太了解呀，关键是，但是如果是反正政府啊，如果考虑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破坏程度的话，它可以操纵这个，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希望这个人民币贬值，毕竟这个老百姓的购买力就
是。
物价一上涨还是对老百姓不太利嘛。
嗯哼，好的，
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
嗯，
也可以做。
嗯哼，好，谢谢您，天津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上海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人民币汇率从1979年的对美元1.5:1贬到2006年的8.2:1啊，贬值了500%。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富甲天下啊。所以说人民币的货贬值对中国是有害有利无害的。这个胡教授，你这个贾文平是从哪里拿来的啊？如果这个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都没了，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都没了，那货币肯定是要贬值，它自身也会贬值的。
好，谢谢您，上海的李先生。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呢。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呢，他认为北京很可能让人民币贬值，因为大量跨国公司的利润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现在中共通过关税向川普总统施压，显然这不能阻止贸易战，中共需要其他手段向川普施压，这种手段最好是美国国内的合法程序，并由美国人提出。中共提出的货币贬值方案是渐进式的，会逐渐向跨国公司来施压，逼迫他们向川普来施压或驱逐川普。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的看法是货币贬值是很初级的手段，对于大量资源进口依赖型的企业，这就是自杀，中共不可能如此急功近利，但应该会通过一定的市场化运作来调整人民币汇率，或者更多的比照欧元或一篮子货币，或者减少美债来改买欧债。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这位网友，他想请问我们的嘉宾是，您觉得中国是否会进一步的管控外汇，防止外汇的外流？那么我想先请胡星斗教授1分钟时间先来答复这个问题。胡教授，
中国它本来就是采取的这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就是说政府在常态的情况下或者央行在常态的情况下对货币市场是不干预的，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少数的情况下它也是会干预的。
那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属于特殊情况了呢，胡教授？
他可能会采取某些干预的措施，也许是某种特殊情况，但是我仍然认为中国不可能将贸易战把它扩大为汇率战或者是扩大为金融战，因为这样对中国是没有好处。
嗯哼，好的。那么类似的讨论现在也引发了在美国很多政界和学界的关注啊。那么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的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伯格斯滕博士，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呢，他也特别提到了中国是否有可能让贸易战演变成为一场货币战。那么他提到了，如果中国在面临贸易冲突以及仍然拥有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再次这样做的话，美国会非常关切，而且我认为美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回应。我想请教周教授，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以假设性的方式，如果中国真的再次的出手来干预人民币，让人民币刻意的或者渐进的贬值，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您觉得美国方面应该如何来回应呢？
我首先谈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所谓贸易战方面，这是商品的交易 那么这种虽然是说有纠纷，但是呢，毕竟哦，一般的这个老百姓或者是消费大众感受还感受不到，因为就是现在也还没有开始嘛，哈。那是呢，有关于这个汇率或者是货币之间的这个战争呢，这个非常敏感，尤其是我在纽约，我们这个金融圈里头非常非常的注意这种风吹草动的这种信息。那么现在麻烦就是说，很多很多的这个投机者都是根据一些哈没有证实的消息去做一些非理性的决定，啊，所谓非理性的决定，我们一般人都说我们人类是理性的，但是投机者很多的投机者，他的这个决定，他关于买卖或这个买卖金钱的这个，有时候常常是出于非理性的。那假定是这种非理性的市场出现的时候，政府还是就说中国的央行还是有这个干预的这个需要，不过这个干预应该是最低的限度，而且时间呢
是
应该是很短。
对，周教授，我想要请教您的是，美国方面该如何来回应，而不是中国央行？
美国哈，他这个美国财政部他有一个标准，有三个标准，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汇率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话，那么他是会采取这个必要的措施。第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贸易的长期的顺差，那么中国是符合这个条件，但是呢，这个顺差占的 GDP 的比重，因为中国 GDP 的比重变是蛮大的，比例上还是小的，哦
嗯，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对美国有每一年有超过200亿的这个顺差，这一点倒是中国是真的，因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有3000多亿。那么第三个是中国自己要决定了，美国的这个联邦储或者财政部或者联邦储备银行，他都会注意观察中国的央行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是不是单面的进入这个外汇市场去这个干预这个汇率，那么这个是要避免的，因为美国都有这些资料，他可以从美国就可以观察到说
好的
呀，yeah。
好，谢谢您。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我想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我们有很多网友都在询问人民币贬值对贸易战有什么影响，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影响。刚刚我们的两位教授呢也稍微提到了一些可能的影响，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的深入探讨。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一位是来自青海的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哦，哎，你好，
你好，
哎，这次贸易战呢，我可以乐观的预计，中国呢是以妥协或者是投降的方式来结束，因为中国跟美国打贸易战，他是绝对打不过美国的。第二点呢，我的一个建议呢，我希望美国的特朗普呢能够效仿里根，把这个贸易战升格为你星球大战2.0版，这样呢能够最好的是把中国政权那个彻底解体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好的，
这是最好的契机了，也是。
好的，谢谢您，青海的蒋先生，感谢您的来电。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想要请教两位嘉宾，人民币贬值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那么对贸易战有何影响？对中国人民有什么影响？这位署名叫刘义华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人民币贬值对墙内是好事，但是对人民币国际化不是好事。人民币贬值，我们的出口能把所有世界里面的货品全部冲垮。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 First Mind， 他说呢，中共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冻结中共官员在美财产，从而战胜中共对美的金融攻击。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功夫少林的网友，他想请教我们的嘉宾是，如果人民币的大幅贬值，这会不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动荡？会不会在中国国内出现快速的通货膨胀？我想先请胡星斗教授来谈一谈，那么如果说中国重新走回这个操纵货币让人民币大幅贬值这样的一条道路的话，对于全球的经济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的确会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呢，首先我是相信这个贸易战，真正的贸易战都不会打响，那更不会打响这个外汇这个战，这个金融战。因为中国现在外汇储备都是非常充足稳定，现在有3万多亿美元的这个外汇储备，而且每个月还在增加，中国的这个资金的 这个跨境流动啊都是处于均衡的状态，所以市场这个供求在这个汇率的形成中发挥了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这也是代表了改革的方向，这个是不能动摇的。而且呢，美国它也只是借题发挥，影响这个选举啊和那个民意的支持率，美国它也不会去无限期的搞这个贸易摩擦或者是打贸易战呢、啊，中国更不会打这个金融战啊，而且因为这样呢会使得美元的汇率也会下跌，它会危及到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这个和这个霸主的这种地位。如果中国打这个金融战呢，也会授人以柄啊，就是说这个表明中国确实在操纵这个汇率，而且呢会引发这个资本的大规模的大规模的这种外逃。
那说到这里，
这种
抱歉打断您，胡教授。
大规模的贸易战呢，它也造成全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动荡，它不符合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这个大国的这个行为。对，在国内来说，它也会导致物价上升、通货膨胀。我刚才说到的进口成本提高啊，挤兑外汇呀、这个资本外逃啊，对于这个中国的整体上来看，长远来看，其实也都是不利的。
嗯哼，我想接下来请教我们的周巨源教授。那么在这里我要引述一位，这是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先生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即便贸易战开打，也不适宜用汇率贬值来进行反制。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是美国的市场机制十分完善，汇率市场化的程度很高，经济体对于汇率波动有比较好的适应能力。如果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中国的适应力和承受力相比美国是明显比较弱的。那么我想请教周巨源教授您的看法。那当然了，这对美中双方都不是好事，但是根据连平先生的看法，中国更加承受不起。您同意这样的评论吗？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中国交通银行这一位经济学家的看法了哈。毕竟在这个业界跟这个这个实务界跟这个学术界讲的是比较有学理或者是实务性，因为哈到目前为止，美元还是国际货币的这个主要的，不是唯一，但是是主要的一个储备的货币，所以美国不质疑说未来因为贸易的某一个国家，包括中国贸易的这个逆差啊，就是说进行什么所谓费力的战争，这个是不会的。但是呢，美国的财政部或者是美国相关的官员，大概会跟中国的相关像对口窗口，他们去协调出一套可以解套的这个方法。那么我相信哦，这个贸易所谓发生战争哦，因为贸易是不是互补的问题，是大家都互利、互补、互利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说发生任何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战争，对双方都是不幸的哦。那么，但双方都会在一个理性的一个范围内去解决他们的这个争端。
好的。好，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呢，在今天表示说，美中现在呢没有针对任何这个贸易冲突问题进行任何层级的谈判，因为他说呢，不是中国不愿意谈判，而是美国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实际上现在双方并没有在进行任何的谈判，这是中方官方所说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说或许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选项之外，也有很多人担心或者想到，就是说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是不是有可能通过抛售美债来这个应对这场美中的贸易纷争。我想请胡星斗教授简单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是，中国可以有多种选择，也可以选择抛售美国国债，但是这是一项这个重大的举动。一般来说，如果抛售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债，那可能表明两国的关系可能已经到了不仅是危机，可能是一个断裂的一个程度。而且抛售美国国债对中国也不会有太大的好处，这个它会引起美国国债的贬值，国债的贬值又会导致中国的损失更大，而且会导致人民币的大幅度的贬值，最后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甚至导致中国出口的这个下跌啊，人民币信用的这个这个暴跌。所以我就说呢，应付这目前的这种贸易战，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化危为机。我上次节目我也说了，要把这次危机看作是一个机遇，也就是像这个习主席在博鳌论坛所说的，要深化改革，在推动完善资本市场，要加快这个金融领域的改革，还有呢，要大规模的减税。美国呢，它可能是想遏制中国的制造业2025的计划，那么中国就应当通过大规模的减税等等，来推动这个计划的实施，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对抗这个美国。
是，那么胡教授，我们也知道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那么对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很多人说一直到今天在博鳌论坛上才有了这样的一个确切的时间表或确切的承诺，所以也有因此各方对于中国政府能够有多大的落实有很大的质疑。那么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因为现在习主席他那个权力更加集中了，他的这个实施的效率更高了，那个未来比如说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一定能够比过去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执法是一种更加统一的这个执法，很多部门过去是分散到很多部门的权利，现在到集中到这个一个部门来统一的执法，我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有效。所以习主席他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我认为这就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最好的纪念，也就是说中国不因为美国的这种打压而降低开放的程度，反而应当加快改革开放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在这个目前这个中国宣布了那么多的这个金融业的那种改革的措施啊，它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需要，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内部的需要，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长远的需要，当然也是为了兑现 WTO 的这个承诺。
好的，我们现在剩2分钟时间，我们想交给我们的周巨源教授了。您刚刚也听到胡新斗教授的这个说法，那么当然了，各界对于这个习近平的承诺能够有多大的落实，实际上还存有很大的问号，因为毕竟过去多年了，这个中国也有曾经所谓的入市承诺，但是多年来并没有完全遵守，才会导致今天美中在经贸上有这样的一场大的纷争啊。那么我想请周教授最后跟我们总结一番，就是说中国还有可能会使用其他的哪些应对措施，是不是也有可能抛售美债，我们刚刚说的。那么另外在这一次博鳌论坛上中方所提的所有有关金融界的改革开放的措施，您对于它的落实程度有多乐观呢？
首先啊，我要回答那个问题，就是说假定啊，这个中国真的是抛售这个美国的国债的话，那么会怎么样呢？这好像很多很多媒体上这样报道，那么事实上呢，这个难不倒美国的啦，因为美国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的这个友邦的国家，他们也足够的外汇可以来中国，如果抛售他们来也可以来承接。那么即使说美国的友邦的央行承接还不够，美国联储还是可以把这个抛售的这个债，这个美债，它可以这个收购起来，所以美国是有办法应付这种可能。当然，我不相信啦，我不太相信说中国真的会这样做。至于说金融改革哈，这个金融改革一般都是比这个经济的改革是要落后的啦，从这个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并不是很意外的事情。也就是说一般经济
20秒时间，
一般经济先改革，然后再改革金融，那么金融改革它有一定的步骤，有一定的程序，然后呢有一定的做法哈。那么我看了这个习近平在这个在这个博鳌所宣布的事情，说要扩大这个金融市场的这个合作的领域，然后要开放这个外资。那么现在就是说开放到什么程度？你开放外国的银行， 有没有让他们做人民币、人民币的业务，这个都详细的都不知道。
对，周教授，非常感谢您，我们时间的关系，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周巨源教授还有胡星斗教授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继续和您探讨美中对抗、川习交锋，谁更有本钱？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